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博物志。今天是我默默，我们俩现在呢在酒店的同一张床上躺好了，大折腾了一天，现在已经洗好了澡，躺好。
这是一次睡前的录音。
对，我们现在在正定，石家庄是河北省石家庄是正定县，而且是在正定的那个古县城里面。
但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正定，可是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定过夜。
OK，
因为上一次是一日游，我是从北京出来。到了石家庄转了一下博物馆，又直奔正定，看完之后又直接返回北京，第二天还上班。
其实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因为石家庄现在的这个什么旅游宣传语就是这么近，
那么美，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周末到河北，对，
然后我们都在说这句话，就是对北京人民说。
是的，是的，对象也太明确了。博物志在今年的农历新年开年了之后，不是先进行了一番日更嘛？和复旦大学文史学院的段志强老师、飞马飞牛的李二，还有一些同学们一起转了一圈。在这一系列节目中呢，今天你听到我这个节目上线的时候，我会在小宇宙的评论区的日更的每一期中间都挑出一位朋友，赠送一个段老师在看理想 App 上面的《白银时代旅行史》的这个兑换码。
哦，好棒！
对，可以，之前留过言的朋友可以去查看一下自己评论区有没有被我选中吧。然后在那之后，其实我又和几个朋友去东北转了一大圈，还好没有日更，不然我真的会累死。那一趟的话，我就不再特地做节目了，但是在 BB 艾迪特最新的一期小宇宙付费节目里面会提到这件事情。好，那今天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来到石家庄。默默说过，他已经是第二次来了。
对，
在来石家庄之前呢，说实在的，我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一直不太好，可能是社交媒体和经常看到的一些社会新闻给我的感觉，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灰头土脸，特别的没有存在感，没有特产，没有特色，没有美食，然后是一个在建国以后由于交通枢纽的变化生造出来的新兴城市。然后有很多，因为你知道河北的朋友都，大家都很有自嘲精神。他们河北人经常拿自己开玩笑，所以就这种自嘲说多了之后，就给我这种外地人，我觉得你们难道真的是，哎，就我对石家庄没有期待，或者说我的期待就是非常的差的那种。
那等一下，你说一下，杭州是美食荒漠，到底是自嘲还是真的？
真的。
这不是一种杭州自嘲精神的体现吗？
不是你，不，杭州的自嘲是你们明显是一个多少朝古都，然后风景也非常好，文化底蕴也非常深，如何如何，在这种时候，它只是正好在这几十年的二三十年里面的这个社会发展太快了之后，它突然间不能够适应一下子涌过来的新兴产业导致的这个，
导致的美食缺乏，
对，以及
过于
这个
标
人，
准化，
对，和人口暴增导致的。这是杭州现在的问题，而河北人民的自嘲是一种真的用幽默感，是一种穷困潦倒中的幽默感。
那你已经把期待值降到那么低了，你要说说看，今天到了石家庄以后的感觉。
说实在的，街景的话，我真的觉得和北京没区别，
因为我们京津冀是一体的，他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就是跟北京一样的。你如果生活在北京，你出门到街上看一眼，石家庄就长这样，就不用来了。然后在那个高铁站打车就下马威，就是遭受到了司机师傅死等活等不来，然后他把我取消，以及下一个人电话一接通就开始骂人，当然他是在骂别人了，但是
对，
就很吓人。吃饭的话，
还挺好吃的，还是我饿了。
我尽力去找了，但是它的特色的食物的种类确实不是非常的多。相对而言，我们今天吃的两顿饭，包括什么饸饹面啊、烧麦呀、正定的崩肝儿、热切丸子，然后中午吃的是
驴肉火烧，
驴肉火烧是保定的，不是
括
石家
号
庄的。
保定
对，
派，
保定驴肉火烧和驴肉汤，这些是可能只有崩肝儿、热切丸子是特别就是正定的特产吧，其他都这些东西都和前几天去那个山西啊吃的都太像了。甚至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今天我们在正定吃的那家饭店，老板娘说话是河南，就是也不能说河南口音吧，就是非常的河南的调子。我不知道，可能我明天在街上再听一听具体本地的口音到底啥样子。我很意外，因为这里其实离河南、山东都不是，反正不是很近吧？为什么还是这个调？
我觉得你有一个天赋，就是你能找到当地比较好吃的地方。你点菜就像《孤独的美食家》里面的五郎一样，行云流水。其实我站在你旁边，我本来想说我想要付款，所以说我就不如我来点。然后你在边上说了一串之后，我说还是你点吧，我去找座位吧。这个事情不适合我。
像我们今天其实也就是上午起来了之后，从北京西站坐车来到石家庄，然后吃完午饭看了河北省河北博物院，就到了正定，就这就只看了一个博物馆，别的什么都没干。
对，但这里有个插曲，就是这博物院还是我托你来的。
对，因为我不想看博物馆最近。
是的，你就明确跟我讲不想看。但我上一次实在是过于走马观花了，我上一次基本没有怎么好好看，我就想着要去正定，所以我自己很想再去一次，刚好你在，我也很想跟你一起再来一次，于是我们就约了票。
对，因为我听到一个省博就有点所谓的下头吧，我一想到它又是一个广场，一个大建筑，好几层 巨大的厅，然后看得累死人，我就不想看。我现在对于这种东西已经非常厌倦了，所以我今天就是哎呀行吧，就既然你想看我就陪你，我就勉为其难陪你去看，因为我很爱你，所以我去看一下。但是
那你描述的每一条它都中了。
对，它确实，我说的确实不错。但也可能这就好像所有的电影在电影院里面看都会天然的加一分，所有的博物馆跟你一起看也都会天然的加分。
很能烘托那个气氛，就是啊真的很不错，反正我也不讲专业的事儿，我就说这个好看那个好看。
所以我们打车从那个高铁站来到这个博物馆门口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很不错，立刻就开始河北博物院上分了。因为它处在这个城石家庄市区的市中心，旁边有各种各样的商场，这个大型的公园，人民公园，还什么叫和平，反正就是特别大的一个公园。
对，
一看就是很中心的。博物馆门口也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广场，但是它和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广场，什么辽宁的博物馆了，或者说是湖南省博，虽然也在市中心，但它拦着你进不去了。
对，
或者是最近看的那个山西的省博，它大广场外面还有圈院墙，它这个没有，它这个门口就是一个市民广场。上面有喂鸽子的小孩，有一些卖吃的的小商小贩，
对，卖气球的，
卖气球的，
卖风筝，
还有那个吹泡泡的那个小手枪，全是人，大家都在上面玩儿。这个鸽子非常的多，而且由于一直有人喂，所以他们一点不怕人。你远远的就能看到这个博物馆的屋檐上，包括河北博物院的几个字上都趴着，每个字上都趴着几只鸽子。旁边的浮雕上那种大约是表现什么太行山打仗那些战役的那些浮雕上也全是鸽子，
恰到好处的停在了这种
山，像山羊一样，这些鸽子像山羊一样停在那个浮雕上。我真的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一个省级的博物馆门口有这么丰富的市民生活了。
对，
可能天气好的时候成都的可能有吧，我上次去的时候没看着，在很中心，它就是有一个广场绕着一圈，有博物馆图书馆什么的，中间还有个主席雕像，所以光是看到这样一派欣欣向荣的场面。今天天气又好，我就觉得很不错。它那广场中间有个大花篮，那个花篮呢也非常的北京。
那个花篮真的非常像在广场上摆的那种特大的花篮。
我们俩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可能是国庆节过完了之后就
赐给河北省，
对对对对对，
增加它的荣光，御赐之物。
是是，就放在了这个门口。
对，但是因为就是它广场上，它还在花篮边上围了一圈假的草地，还有一个小比较和缓的斜坡，
那坡上全是人。
对，你如果累了，还或者你带小朋友，就可以在上面坐着休息一会儿，还挺好的，
真的很不错，
晒的。对
对。博物馆的话，我们进的是北区，北区它是一个那种人民大会堂造型的非常雄伟的殿堂庙宇，就是共和国殿堂的那种造型。
是的，是的。
它也确实，它的前身是毛主席思想展览馆，还是什么毛主席伟大啥玩意儿思想这种展览馆，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展览馆，也确实是模仿北京的那个广场上的建筑去做的。
你说它是什么保护文物是吗？就这个建筑本身？
对，这个建筑本身在门口立了一个国保单位的牌子，就这个楼本身是受保护的。它的落成时间我简单查了一下，说是68年。对，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整个建筑使用了比较丰富的石材，然后上面有很多共和国风格的装饰，包括里面所有的灯用的是向日葵。
对，都是向日葵，
还是很可爱很好看的那个灯。
是是，
有壁灯有吊灯，就是一朵一朵的小花花，然后执行吊灯什么的。
是，它是一个经过统一设计的东西，所以每样东西都刚好能够配合到它的氛围，你就不会觉得很突兀。包括它的门，还有它里面所有的设置，是用久了的感觉，但是你不会觉得它很颓废，或者你就不会像是有的建筑，很丑。
我明白，对，它有一个自己自洽的统一的审美。那种但这个场馆呢，它本身由于60年代末的有一点年头了，它内部的空间。本来是个展览馆，也不太适合今天的博物馆了。
对对，
所以在新世纪之后呢，又在它的北边加建了一个新馆，中间呢有一种我今天叫它河北大英博物馆，就是做了一个巨型玻璃阳光房吧，你就这么理解。
是是是，
通过
连接两个馆，
对，把两个馆连在一起，然后中间的这个连接处就是一个大的公共活动的空间，然后有一些商店和那个
文创中心、
文创中心、饭店之类的，也不能叫饭店吧，就是你可以买点简单的小食物、
餐厅。
对，这个就很好，对，因为博物馆真的很大，你饿了渴了，这地方是有吃有喝的。但河北博物院本人这个机构的前身是50年代在保定成立的，只是后来迁到了这里。
是这样。
我们一进去呢，它作为一个现代的博物馆，该有的设施也都有，有导览、寄存就是有柜子，然后箱子的话你需要放在柜台。寄存处的这个面前，在非常显眼的位置，那种巨大的平面图，你就可以先在站在这里看一下，先去看啥再去看啥。这里也有我上次吐槽过那个非常雷人的所谓的 AR 眼镜。那个东西不叫 AR， 我上次有没有在节目里面骂过？这个东西它不能叫做 AR， AR 是 Augmented Reality， 就是你需要在你视线看到的这个现实世界上，你实际的与它发生一些这个交互的，这玩意儿叫 AR。你只是在这个眼镜屏幕里面能播视频，这叫一个能播视频的眼镜，这不叫 AR。
你先给我解释一下，我突然觉得这个东西好好笑。
它真的非常的蠢，而且你戴上了之后你还要语音控制，就是还要喊它一个什么什么，然后播放第几号。我之前跟段老师在二里头的时候就看见二里头也有这个东西，我真的很想知道这背后是哪家公司，真的赚了好多钱啊，它打通了好多博物馆，而且这种省级大馆都在用它的产品，它的硬件。
这是一家公司？
我不知道，反正看着特别像他们那个连设计的那个 Q 版小人都长得一样的，你跟他发出语音指令说播放第几号播放第几号，就特别傻。我当时就看见一个小孩反复的说，然后那个眼镜不理他，然后他就非常的 frustrated。
我都忘记关注了这个东西，他要多少钱租一幅啊？
应该是50块钱左右吧。所以我们一进去就有一个大哥很大声的在招呼我们说，这边租 AR 眼镜什么的。
是的是的。
商店的话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我看到了几样还蛮有意思的东西。其中有一样我们俩都非常喜欢的是一件 T 恤衫。那个 T 恤衫呢是它是河北省省博的 logo， 它其实是中山王的，从中山王的墓里面出土了很多大型的山字形的金那个青铜的，你也不知道干嘛用的东西。
对，显示这是中山国的一个国徽一样的东西。
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一个山形，大山的山，那个汉字那个山形的一个青铜器，把这个东西作为博物馆的 logo。 你有没有注意到博物馆的很多扇大门的那个把手上都是这个图案？
对，
因为它是个山字嘛，所以呢这件 T 恤衫就用这个形状设计成了那个视力量表。上下左右第几行，从大到小，就非常逗。后来就可惜，因为这件 T 恤衫的颜色不好看，它是一个
蓝，
很不衬人的蓝色，我觉得。
对，会显得人会有点黄，可能。
对，就没有买。
对，然后这个文创店里面，它还有一些周边是确实是河北省博物院的展品，但它并不是一个常展，或者它现在没有在展出。比如说一些书法的作品，还有一些字画，我都看到它那个周边了，我也买了周边了，但是我找不到这个作品。然后我去问过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在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展。所以我会觉得河北省博物院它应该是有一批，它是有一批东西挺拿得出手又没有在展的，就我就想知道它这库存是哪里来的，到底是哪里积累来的这些东西。
我没有做过这个功课，我来之前对这个博物馆一无所知，我根本就不想去嘛。
对。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主要是看了这几个展览啊，我们先看了曲阳石刻，然后北齐的壁画，中山王错的陵墓的出土，这个是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啊，不是那个不是后面的那个中山王刘敬、刘胜他们那家人。然后后面是满城汉墓，这个是中山王刘胜。
对，这是汉代的时候的东西。
最后还看了叫做慷慨悲歌燕国赵国的这几个展览，其他的地方我们就没有去过了。
也不错了，基本上都逛掉了，
累死了。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为什么会直奔这个曲阳石刻这个馆，就是你第一个选择？
因为它实在是名头太大，我听说过很多次它非常的厉害。
是这个曲阳这个地名，就是这些的石刻吗？
就曲阳石雕就很著名，因为我在很多地方都听说过，所以我就直接冲过去了。也没有失望，我在这个石刻的展厅里面几乎要落泪，因为真的、
是真的很厉害，超出预期。
我觉得它这里应该是和石头本地出产的石头的石质非常好也有关系。我最近不是山西陕西什么龙门石窟也看了一些嘛，当然北朝的石刻总的来说就是高峰，但是呢曲阳这里它有很多的石头用的是那种汉白玉大理石之类的那种非常的细腻白白的石头，它们雕刻完了之后上面还会施以彩绘，而这个彩绘呢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很多都比较完好的保存了下来、红色和蓝色都很显著，而且它真的就是它就是雕的很好，
就感觉这个地方承包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比较高级的石雕的，
它一直到现在还是，它就是历朝历代以来都是高级石雕的一个重要的出产地。人民英雄纪念碑啊，
对 对，
广州越秀中园里面公园里面那个舞阳的那个雕刻啊五台山山门前面的大牌坊啊、当代的有很多台山，包括故宫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都是曲阳这边的工匠去做的。那我今天看到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那个王处直墓的一些石雕，非常的震撼。当然这一座墓葬里面出来的最著名的一对门神，威武雄壮的那一对，在国博
对
河北博物院里面保存的是两块月季的浮雕，
那两个也很漂亮，一进来就震撼全场，
震撼。然后王处直本人的墓志和墓志盖还在这里，以及还有一些其他的他墓里面出土的相对比较小一点的，真的我当时的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不是感动啊，就是美，就是被漂亮到了，
是非常美。
那个打鼓的大姐也太可爱了吧
那氛围就让你觉得说好像是有音乐，但是有音乐也不是那种特别激昂的音乐，是那种很优美然后那种飘飘然的音乐，
但是又有点节奏感的。
就配合，如果你想象是在他一个墓里面出现的一个东西的话，会感觉如果在当时的墓道里你看到这样的东西你会更加的震惊。
是的，当然后面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很喜欢的是宋朝的一尊伏虎罗汉，降龙罗汉，那个表情非常的不耐烦然后用右手抓住这只龙的脚捏在自己的手心里面，就是那表情就像就是说乖啊差不多得了哈然后把那条小龙摁在自己的手下，太可爱了。他
我也挺喜欢那只狮子，就那只好大好大的狮子，有肌看得出肌肉的狮子。它虽然对它虽然大也有点肥，但它还有肌肉，我觉得这就是我
壮，
对，很雄健，很好看。
然后到了壁画那边的话呢，这边也是北齐的壁画，我不是最近刚刚看了那个徐显秀墓嘛，然后这边是高阳，就是高欢的儿子还是什么，
对，高欢的儿子
之一，
对。
然后还有如如公主，但是里面原作基本上都是高阳墓里面出来的，其他的都是一些这个复制或者是高清打印的图片。它的保存状况也不是说特别好吧，看上去就和北齐壁画博物馆里面可能比那个还差一点，碎裂的皲裂的这个情况也比较严重，你有的时候离近了反而看不清，后退几步能看到轮廓。
对，
风格确实就是北齐的风格，我现在认得他们的样子了。
请你展开说一说什么勾线，然后
我不能用言语描绘，就是它里面画的那些，比如它就是它的墨色的感觉，然后它那个人物和那些神兽的造型，就和北齐壁画博物馆里面那些就很像，你一看就是同一时期，很接近的。
我挺喜欢那些鸟的，那些飞在天上的神兽们，
那个在北齐壁画博物馆看得更清楚，最清楚的是九原岗墓的一些什么升仙图啊，各种雷公电木啥的，这个部分看得比较快，因为它的非复制品就那么几个。
是的，
然后到了二楼的话，这个中山王错，
对，
这个地方是战国，就是燕赵之间，东北一点是燕，然后这南边一点是赵，就邯郸为国都，然后夹在这两个中间，就是今天的石家庄这个地方，差不多是中心吧，就是出来的一小块小小的国家，然后
弹丸之地，
弹丸不至于，还是挺大的有几个地级市那么大的感觉，它存续时间前后大概200年左右，它叫中山国嘛。这个地方主要基本上就是两个人的墓葬出土的东西放在这儿， 一个是这个错，还有一个什么中山城王
啊，有有有，
就主要是这两个人。这是我今天看博物馆看的，朋友们，我没有查资料，如果说错了对不起。我们俩参观下来就觉得这个地方他们日子过的都是什么
神仙日子，
就是往死里造，我天，这太奢侈了。
是200年的历史上造了人家800年的东西。
对，我真的就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大受震撼。我今天体会到了没有文化的快乐，你知道吧？就是你这样，你越是无知，你未来你能享受和得知的新鲜的内容就会越多。你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种，它有那个写满了非常豪迈甚至奢侈的，在一件这个青铜的鼎上面写了400多个，
对，
刻了400多个字，我是话痨啊！这青铜器，这研究青铜器的人看到这个，真的先抱住再亲几口。我谢谢你，我写这么详细。
对，而且就是在外面就刻得非常精美，到现在也非常清晰。
对，它好像一共有3件这种话痨青铜器，然后通过这几件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比较清楚的把这个国家的前因后果历史已经给你捋了一遍，就史料就现场就有了。
是的，
这上面的字都很漂亮，
嗯，
它很清秀。又清楚，不像很多那个战国或者更早的青铜器的铭文是那种，你感觉是因为很
古拙，
因为很艰难往青铜上刻字，所以就刻的那个不可能说那么规整。这它这个已经有点那种篆书的那个，
对，有曲线，
感觉，
对对，
曲线也非常的流畅。
是，
然后它里面有几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东西，各是一盏非常浮夸的宫灯。是一个小人手里捏着一高一矮两个灯盘，他那个表情那个自信和洒脱的笑容，
对，他眼睛还是黑曜石的，
对，
嗯，
好可爱。我来翻一下相册，还有一个也是见所未见的东西，是中山王错墓出土的错金银铜版赵玉图。它是一个
对对对，
错金的一块铜板，这个铜板大概有个50厘米乘100厘米大，
嗯，
还挺大的一块板子。
是的，是的，
这个板子是一个平面图，
它讲的就是它这个陵墓是怎么
对
它的
设计，它就是自己的陵墓的平面设计图，平面规划图。
对，
我这都可以，
且有比例尺，就是
对，有比例尺，有尺寸。那在这个展柜里面，左右两边就有把它这个图又转译誊抄下来，墙上还画了一些就是后来的这个应该是考古工作者他们想象中复原的这个场景。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史料了，而且作为一个文物本身我也没有见过，是吧朋友们，你见过这种铜错金的平面图吗？
对，且把它放到了自己墓里，就是
且把它放在自己墓里。
我有按照这个图纸造了我的墓。
对，他这里有一些这个酒器里面还出土了酒，其中有一个特别可爱的铜扁壶，其中有一壶酒里面旁边拿了一个那个这叫烧瓶吗？
对，
装着的，
我觉得这是硫酸铜，反正
对，硫酸铜颜色蓝蓝的，应该就是因为它装在铜壶里面嘛。从战国装到现在，然后就反映成了这个颜色，就那种蓝色的水水。朋友们，如果你这两天看过《沙丘二》的话，
喝一口，
我就不剧透了。反正如果你看过《沙丘二》的话，就是那个颜色，就是那个质地。
我觉得这个王他其实就他的这种开心和快乐在于他既有一个室内环境供他娱乐，他还有一个室外环境，他很喜欢打猎，他也很喜欢在外面去看各种小动物，所以在他的生活里面一点都不无聊，他有好多的小动物陪他，他有大自然陪他，他不是那种沉迷于室内玩乐的皇帝，他也喜欢室外，他有他的狗，他还给他狗配了金项圈。
对，他狗的金项圈是那种金银金和银质地相间的，他出去这个玩搭的帐篷和屏风都精美奢华至极。其中有一样是一个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桌，其实就是一
个真的很美
小桌子，它是金属框架上面搭木板的，应该
对，再放块木板就好
了。什么叫 glamping？
真的太奢侈了，
太过分了，这个小桌子。所以对吧，像这样的一个国家，后来我们俩就觉得他居然撑了200年
也不容易。对
对，你看看隋朝。
对呀，他想这么霍霍一下他就没了。
你看看秦朝。这玩意儿是咋撑了200年？可能地方不够大， I don't know。 从这个地方出来之后就看了满城汉墓，我真看不动了。我到满城汉墓之前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因为它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充满了精美绝伦且我没有见过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博物馆，你知道你
看久就是啊，我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的，它只是比一般情况下的东西要精美一点。
对对，然后你就会快速的过去。这
是
这位老哥的这个墓里面出土的竟是一些没见过的。就是咱是湖北省博、湖南省博、陕西、山西
都
去过
的，世面的人，
河南也去过，然后来这儿还有这么多没见过的东西。对，然后满城汉墓，满城汉墓实在是名头太大。
那你来之前你知道满城汉墓在这儿吗？
我知道它出土的地方是在保定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好像是。
就是你可以推理说它应该在河北省博物院。
我没有想那么多，我根本就不想来看、就是、
啊。对
对，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对我来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
对、就是、来了之后发现哦，满城汉墓的出土的东西在这里。他进来第一个展板其实是说这个当时的情况比较危急，因为是在文革期间，然后这边的这个斗争而且是武斗非常的严重，展板上是这么写的。所以呢他们是在开挖一个什么洞的时候
塌掉
发现了这个墓。熟悉的情节，熟悉的剧情啊，就是给周总理汇报，然后周总理派郭沫若来干这个事儿。
对，这里还出现了不止一次周总理，就满城汉墓出现，前面那个说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出现周总理、
哎、对对对，
反正周总理就出现在各地，
到处出现。 对，一进来有几幅比较大的照片，我觉得不止几幅了。然后一进来他除了实物的展出之外，有一系列考古工作，就考古发掘当时现场的照片，看起来还是挺心情挺复杂的吧，真的很不容易，在那样的一个年代，然后你又就其实来帮助他们进行考古工作的很多是这个军人、嗯、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墓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考古工作、
嗯、
对，所以其实你今天回去看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把东西挖出来，那种就是今天他们做考古的人那可是拿小刷子在那儿刷土，然后一个一个探方、嗯、一个一个坑拍照记录什么，两个月我觉得不可能吧。
是的是的，保护性
特殊年代，
赶紧把它挖出来。
出来的东西就我不知道怎么，朋友们，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地方太牛逼了。
是，还这也是会享受的一对夫妻。
对，而且这是一个夫妻的，他们是两个大墓挨在一起的。那个金缕玉衣，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出土的第一份金缕玉衣啊？
他说是的，应
该是
国内最早的。
嗯，就是俩人都有，一男一女两套金缕玉衣首次面世，他们的棺椁也非常的独特。
对，那些铺首，
对，然后棺椁上的一些铺首到现在看也都。哇，纯银的那副铺首
好精美，
太漂亮了。然后这老哥也是有各种各样精美的马具和游猎的什么帐篷啊之类的那些。
是、
嗯、我都不能多说，就我不想多说啊，我也不懂，我就只会一边看一边 what。
对，但是那长信宫灯我觉得我第一次看、
嗯、
我看过以后我已经把它给忘了，因为这器型其实很小的时候你就在各种教科书或历史书里看到过。
对对对，
但你当场看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像联合方壶给我的感觉，我就不知道它这么大。
对，
我这次又看过去就是还是觉得它好大，比图片上看起来的和你一般以为的那些灯都要大得多。
对对对，长信宫灯我看照片会以为是一个二三十厘米高的
啊。对对对，
对吧，
就是、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五六十厘米高的。
对，就真的是个人，它
会这个蛮大的，而且非常的精细、啊、它上面有多处铭文，不光是只有大家最知道的那四个字吧，然后后面还有一系列的就是围绕长信宫灯这块展厅里面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
灯
和香炉。
对，它有铜灯，他就说铜灯是最精细的、嗯、还有陶灯啊什么就没有那么精细、
啊、这些灯上有很多都带有非常精美的铭文，又有信息量又好看。这种字体叫啥呀，我都不知道这叫啥，这和我认知里面的那种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长得不一样。
对
吧，
对，我也觉得它就是刻于金石器上的一种字体，所以它就会比较容易，它不会那么顿挫，但它又很清楚、
嗯、
然后就横是横，竖是竖的，
就一笔一画，就反正有点隶书的感觉。
对，有点隶书感觉。
哇，这个博山炉也是过分了
啊对，这里错金银，突然想起来河北省博物院还自己出矿泉水金银花水。
以为
错金银，
充满了错金银器。
是，就是在你不想逛的这么情况下，这个博物馆让你硬逛了下来，
因为它实在我走不开啊，我走不开。比如说有一个铜盆很棒，这个铜盆上面写着中山内府铜货容十斗重细一斤，就是41斤。
嗯，
卅、
嗯嗯、
九年九月已有工饼造，这个说是目前出土的唯一一件
精确到
天，它就是已有日，九月已有日。
对，就造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这字也很好看。
对，上面一圈字也很好看、嗯、还有一个小熊高压锅也太可爱了。
对，
它是一个三足鼎，然后每一只鼎的这个脚是一只小熊，而且这个小熊还咧嘴呼啦啦的在笑，
对对 对, 对，很开心自己驮着一只大鼎。
对，然后它的这个盖儿呢是有能够活动的搭扣，把盖子盖上去之后，把搭扣翻过来就能把这个盖子紧紧的扣住，
嗯、
这样它就变成一个高压锅，
就那种铸铁锅的感觉。
哎，
对，
对那种压得很紧的铸铁锅。还有这个所谓的镇馆之宝之一啦，这个是透雕龙凤纹铜扑手、嗯、它是燕国宫殿大门上的用的这个。哇，这个也是你如果看照片你会体会不到它有多大，它将近有一米长，
是是
一米高。
好大好大。
如果一个门的门上的环儿都这么大，你想象一下那个门是有多大。我想起了最近去大英博物馆看到的那个是尼尼微的那个宫殿的那个大门啊，就是得有、
嗯、
是那种感觉那个范儿的。
可是燕国的东西都是大，就是整一个燕国的东西都比别人大一个尺寸以上。
确实，我们一进展会看到燕国的下水道，
好大，
下水道比我整个人都宽。
对，还有一件我想起来是、嗯、也是在满城汉墓里面，他还从外面买这些器皿，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玩的事，以前也没见过这东西还可以从外面买。
哦、是的，铜方，一个金字边，一个方形的方，酒器，从铭文可知，其中一器容量四斗。重量15.8斤，公元前120年从今河南洛阳购买，这就很好笑。写的是中山内府铜方一，容四斗，重15斤8两。第一萨四年，中郎柳是洛阳。
这个柳中郎，
朋友们，容我不能一一细品，因为这个博物馆里面实在是……
对，我们就各自讲几件你还记得的东西。我还记得，就不管是在中山。国的这个王错的还是在满城汉墓还是到后面，好像这个绿松石的使用频率还挺高的，绿松石配金啊配铜啊都有好多，都很漂亮。
嗯，
还有那个卡地亚那只啊，对对对，这个眼睛也是，
对，就是拿绿松石包括黑曜石这样的宝石、
嗯、
去给青铜器上面的人物或者说是这个神兽饕餮这些去做他的眼珠
、嗯、
而且还都保留了下来，效果非常的好。
嗯，对，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它是、
啊、这个也好看，
也是铜错金的、嗯、应该是帐子的柱子的支座。
对, 对，是的，
这是一只虎，它正在、
嗯、
用两只手扒着一只小鹿在吃它，又可爱又凶残，造型流畅极了、
嗯、
太漂亮了这件。
是的，然后想到它上面如果还有帐子的时候会不会很有气势、
嗯、其实后来我们赶上了有那个志愿讲解员在里面讲，但他讲的比较慢，我觉得我如果跟那个节奏下我可能会累死。
对，是的，
这地方至少还得再来两次。
好的，但今天我们已经把大部分看的都看了、他后来还有一个互动屏嘛，在一楼、
嗯、
就你在拍那个大英博物馆的时候，所以说所以说我就大致的看了一下，可能只有这个瓷器的部分还有几个比较可爱的东西没有看到、
嗯、
另外所有的应该你都拍到了。
但我觉得是这样，就像之前我们在日更节目里面段老师说的那样、
嗯、
你去玩之前不要做功课，玩完了回来做功课。
嗯，
那最好的情况是玩完回来做了功课然后再去看一次。所以我现在就有点想，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曲阳的石雕啊、北溪壁画、啊
嗯、
我之前稍微看了一点，然后两个中山国稍微看一下，然后再去看看、
嗯、
再去看一次他们的东西，就会感觉很不一样。
是的是的，今天看完我会觉得我还蛮比较满足的。
我不是一般的满足，我有点过剩了、吃淤堵了，我看淤堵了，这个东好东西太多了。
是，但我以前就没有想过河北博物院会有很多东西。
对，就所以就是我，因为好像最著名的都是什么山西、陕西
啊，对，或者河南、然后湖南、湖北这些我们都是知道，就名声在外。
对，所以说河北没有存在感啊，就没有什么人聊它。
对，
但它真的很厉害、啊
对。对，
我的妈！所以，这样看下来呢，是真的很推荐北京的朋友们周末来一下。
对。就卑微恳求你来看一看，看一看不会让你失望的。
如果你是个博物馆爱好者的话，这个地方值得你比如说周六早上过来，下午看看，悠闲一点，不要把自己搞太累，你睡到8-9点起床，坐一个像我们这样就是11点的火车，12点到了吃顿饭，下午从2点开始看，看到个5点吧。
因为这博物馆还挺好，它是6点关门。
对对，它关门的时间已经、哇，真的太善良了，没有4点半开始赶人。
对，
然后你看到个5-6点钟饿了吃个饭，休息一下睡一觉，第二天再去悠悠闲闲看看然后回家。
是的，
会比较合适，不然的话这个量真的太大了。
以及它的票没有那么难约，因为北京的各个馆 都非常难约。
嗯，
就河北博物院其实它票不难约，就你今天，我今天星期六约明天的票都还是有的。
嗯，
只是星期六当天的会比较难约，要稍微提前一点就有了。
好吧，我没有更多要说的，因为我没有做过功课。今天真的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这个博物馆的内在外在同时暴击。
然后我们现在在镇定，我们现在镇定一点儿都没有逛，打算明天逛镇定。
是，
你觉得明天你要走多少步？不妨预测一下。
不要说这种可怕的话题。反正镇定今天光是打车过来就已经看到它的城墙，我已经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了。它那个城墙我们是从它的西侧过来的，就
你说是西侧就西侧吧，
就是当然是了。
啊，好的。
我们因为石家庄的市区是在镇定县的南边西南方向，南偏西，我们打车过来越过了那条滹沱河，在这个河上桥上就有那个镇定界了。它的县城和石家庄是中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农田，完全连在一起，而且从博物馆开过来是15公里，但开了50分钟。路上的车真的非常，而且电动车很夸张，就那种很宽的马路，就是5个车道，3个车道都是电动车，它能完全给你开到路中间来。
对，这行人也很夸张，大家都很夸张。
对，他完全不知道车能伤害他的感觉。那我们从南边过来了之后，是沿着这个镇定古县城的这个西侧的城墙的外面继续往北，然后绕到北门进来的。这样一路开过来呢，我就看到这个城墙觉得非常的厉害，因为它一看就是老的，可能不是非常老，但至少不是
新的
现在搞的那个仿古建筑。
嗯，对，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首先就很期待，因为我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有这种比较完整的，就是至少一整面都有的这个古城墙了。像南京都是断的，一段一段的嘛。
我也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整的，要明天看了才知道。
嗯，
我上一次都来不及逛到这边你说的西面，我又打卡了这整个城内的想去看的地方。
嗯，
就已经很累了。
嗯，我觉得看不完也没关系吧，因为现在看了肯定要回来。这个镇定古县城里面8庙4塔。我之前最听说的是龙兴寺
啊。对，我也是因为这个寺过来的，
但没想到，
对，我也没有想到它还挺好逛的。
嗯，
并且它有一种魅力，因为你都已经知道这个什么8庙4塔了，你就很想都去打卡一下。
嗯，所以明天呢，我只要把龙兴寺看了就算成功，其他的都是我能看多少都属于送的。
可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要有一个期待值。
嗯，
你不能一开始就去看龙兴寺，因为看完龙兴寺再看别的塔就没有那么爽。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几个塔开始慢慢逛到龙兴寺。
不，你对我的体力没有了解吗？我如果一上来不把龙兴寺看了，我到后面会看不动。
好吧，
对，
那行，那我们可以也是可以倒过来，可以的。
嗯，因为我现在确实是累这个字我已经不想说了。我真的，我从跟段老师他们回去在家待了2天，然后又出来，又跑了一周。
嗯，
跑了一周之后来了北京又待了4-5天，中间还跟小动物老师去了太子城。我已经不知道家是什么，波比是谁。
不要乱讲，
波比又是谁。所以明天我真的是差不多看看就可以。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期待，然后我只想回家现在。
好的，那在这样的情形下你也会走很多路的。
有绷带，明天出门之前我会把脚先绷带先打上。
哦，我突然想起来那个骰子，我喜欢那个骰子，
是有一个19面体的骰子。
对对对对对。
嗯，
那个好好看。
对，它也是一个铜做金的，然后上面嵌了什么绿松石之类的宝石。
对，它有一面就是酒来2个字。
对，
喝酒的酒，来去的来。
嗯，在展柜里面摆在正朝上的那面上面2个字，酒来。
很好，很适合你。你已经来过了。
好，那就这样。
拜拜。
拜拜。